不用呼唤，就是把时间交给我就行了哈。好，
理
在
解，
这
我已
里
经把我们的问题的列表就放在了我们的对话框里。你是说还需要我分享屏幕吗？还是我放在对话框里就可以？
你放在对话框里就行了。
好了。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这几天在波士顿，在新泽西州波士顿这一带地区看望那个弟兄姐妹，也在弟兄姐妹中间做服侍。那我要先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就是趁着我没有忘，就是前几天我跟我们在这个YouTube 上面。把我们的信息放在 YouTube 上面的童工，跟他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让 YouTube 上面就是跟我们插入广告，因为我比较少听在 YouTube 上面的信息。然后等到我那天听我们的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广告啊！我说我们又不挣钱，我们也不要啥，可不可以不要给我们放广告？我才明白了一点，就是 YouTube 上面，如果我们的那个订阅没有超过1000人，你必须让他给你放广告在里面。然后订阅超过1000人以后，哈，你才有资格跟他说，我可不可以不放广告？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呢，就请弟兄姐妹哈，特别是北美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可能的话，帮我们推荐一下，然后让订阅人数超过1000，那我们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在听信息的时候没有广告植入，好吗？就是现在我们的人数大概好像500多人吧。就还需要大家努力，这样的话，超过1000人，我们就可以跟他说不，就是你就有选项，你可以不加入广告，要不然的话，现在因为有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下，想听一下聆听组的声音，因为讲了比较久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都讲了些啥的时候，我去听过一下。哦，我觉得广告太多了，一会儿就是广告，一会儿就广告，所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今天是儿子身份的第一次的分享，其实以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就说这个能够进入到儿子身份啊，进入到儿子身份的这种属灵的这种位分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啊，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在，其实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当我走到 New Jersey，当我走到波士顿的时候，我都是在做2个事情，一个呢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就是让。就看望弟兄姐妹，因为通常都是我在这个上面讲，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听，很少有个大家互动的时间。那如果我来到大家中间的话，我就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哎，你给我提问题，我们能看看，至少你知道，就说现场我们能够抱抱啊的时间。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在弟兄姐妹中间讲到我们属灵征战的这种实体的操练小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讲我们属灵征战已经讲了，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曾经是讲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等到我到了这个实体的聚会当中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中间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是听了一些的知识在我们中间，但是有姐妹这样跟我分享说，等到实际上面操练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就是没有真正的到手，所以我就在弟兄姐妹中间，然后就是一方面，给他们做医治释放，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比如说， 啊，我们做医治示范的几个步骤，辨认他们就像属灵的医生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分辨到底有哪些的黑暗势力介入到这个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受到这么多的，有这么多的坚固的引领，在服侍弟兄姐妹的当中，让我真正的意识到，啊，有的人有惧怕的灵。有的人有贫穷的灵，有的人有因为不安全感，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了很多这种，心灵上的，还有就是说人际关系上面的，啊，各种的情形。其实归根到底，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原来是有神儿子的身份的？那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你一切的惧怕，是因为你没有进入到这样的身份当中，因为你的那种啊拼命的抓，拼命的自我防范，拼命的去自我保护啊，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这样荣耀的身份当中，那究其根源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个孤儿的灵，这是你，如果你不进入到医治释放当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是有孤儿的灵的啊。这种灵，也其实像康麦克牧师讲的，他不是说那个啊邪灵呐，或者是，但是它是一种思维。它是一种心思意念，是一种心态。我这几天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也就希望大家明白，就是我们神对我们神神那个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灵魂体，对吧？灵的部分，神的。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一进入，我们的灵立刻被拯救，立刻被救赎。那魂的部分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然后那个魂的部分其实是分为坚固的营垒和我们的老我啊。其实这两个也，我只是想要是跟大家讲的时候，把它分得清。坚固的营垒的部分其实就是好多的灵的。介入，那其中有一种就是孤儿的灵，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坚固的营垒。它跟那个舍己啊、背十字架呀，你还处理不了它的这一部分，因为它是灵的话，那么你就要用权柄，要暴露它出来，然后用权柄斥责、命令这些灵离开。比如说我们里面有愤怒的灵。我跟大家讲过我的例子，对吧？我有愤怒的灵，我怎么样的舍己背十字架、背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哎，但是你处理不了这一部分，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在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一种灵。那，当我们用权柄，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发现了这一部分，然后用权柄把它处理出去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哦，那个效果是立刻的。就像我们中间有人的身体很虚弱啊，他就是站着，能够坐着他就不想站着，能够躺着他就不想坐着，而且就是没有力气，而且就是你要去检查呢，又没有什么器质性的，就是说器官出现了问题，但是就是非常的虚弱。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医治释放就是属灵征战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种灵叫做虚弱的灵，它就是让你常常的软弱无力，没有精神，不想干事儿啊。那我们就用权柄来斥责这种灵离开，立刻那个姐妹啊，两个姐妹都有这样的情形，立刻就好了。啊，不是说啊，于是乎锻炼了身体，于是乎于是乎就这个就处理了哈。那所以这个孤儿的灵非常的其实，在我们的生，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 孤儿的灵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啊。其实每一个人不同程度的都有一些孤儿的灵的搅扰。那什么叫做孤儿？当然我们都知道啊，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孩子就是孤儿。但是有人说我有啊。我家里面的父母都在啊，这个孤儿，你在地上你有父母，并不代表着你就没有，你就不是孤儿，因为让我们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其实，当我们活着的是灵，我们的灵是有出处的，是万灵之父给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从创造宇宙天地的神而来的。那这位神，他是我们的，是万灵之父。但是，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跟这位神分开了以后，其实整个星球上面充满的全是孤儿。啊，不同程度的这个孤儿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那孤儿的灵就是他孤儿，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没有父亲啊。其实我们虽然说肉身的父亲在，但是当我们的灵的父亲啊，跟我们分开了以后，其实那个孤儿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没有身份，我们是没有供应，我们是没有保护，我们也是很容易受伤的。我们得要靠自己的。而孤儿的灵其实造成了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幕后的时代，这个会有很多很多对黑暗势力对家庭的冲击。就会造成许多家庭的破裂。我前段时间在中国有一个节目，叫做什么？叫做《再见恋人》。我看了一下，那个《再见恋人》当中，好多的这些叫他们叫什么评论员，就是放了以后，然后这些人就评论，这些评论员当中，基本上都在鼓励人家离婚。我当时看到这几对夫妻的关系，我就是从这个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分析，基本上知道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然后同时呢，我就在想到，如果他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一种说法，就说你劝和不要劝离。但是大多数的，我看他们，哎呀，赶紧离吧，赶紧离吧，赶紧离吧。其实，现在对于离婚，好像是谁还会守住那些？这个不行，换那个；那个不行，换那个。所以就，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代当中黑暗势力对家庭的一种攻击。那所以现在的离婚率这么的高，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这个离婚给孩子的生命当中造成的创伤，你在童年时候，你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跟你讲，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是非常有底气的。但是你有一个破碎的童年，你会用一生来治愈你的童年，再加上一些，这是一点，还有再加上一些这个时代当中。啊，就是因为竞争啊，因为对金钱的无休止的贪婪的追求的时候，有许多的这个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是在职场上面，所以他们说有一种叫做丧偶式的婚姻，丧偶式的育儿，就是那些父亲。或者说，母亲基本上没有出现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所以让这些孩子虽然有父，虽然有母，但是如同没父，如同没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形就会让更多的这个孤儿的心、孤儿的灵进入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进入到时代的这些孩子当中。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说一定要处理孤儿的心、孤儿的灵，然后我们把这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坚固营垒处理掉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当中啊。那孤儿的心和孤儿的灵，它主要造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思意念，就是我是没有保护的，我要防范，我必须自我保护。你知道，就是我在服侍弟兄姐妹的当中，我就发现，真的有的人就是因为在孤儿的心态当中，比如说，特别是那些，真的就是他在生活当中，父亲比较早的离开的时候，那个孤儿的心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以后，他那种，比较强的、过度的自我防护。就是我凭什么相信你？你真的不会骗我吗？你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吗？你说的这句话是真实你的心里面想法？他的这种是因为他那个孤儿的灵，这个过度的自我防范，所以让他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很难建立信任。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是没有供养的。没有人，我是没有资源，我是没有供养的，所以我必须自立自强，我必须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心态会让他生命当中造成非常强的不安全感啊，然后你让他不为明天担忧，你讲的，你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那个天父尚且养活他，这些话他知不知道？知道，但是当孤儿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些话他不能够真正的活出来，他也不能够真正的相信，然后他会觉得说，我的人生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摸索，而且我要有自己的意见、主张、看法。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他这种人是主张。对自己认为的主张，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没有那种柔软度，他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坚硬的壳，啊，就是这我就认为这个是对的，而且这种人通常都比较有主见，因为他不能够没有主见，因为他知道他无依无靠，也没有人能够帮他，也没有人能够指导他。必须靠自己摸索，然后摸索到了，总结到了，要是有这个。他看见的话，他很难放下他的意见、主张、看法。还有一种呢，他就会觉得说，没有人能够 promote，就是没有人能够提拔我，没有人能够提携我，所以我必须找各样的机会，而且抓住机会，而且不惜踩在别人的身上抓住机会，因为他知道他的资源非常的有限。然后呢，另外有一点，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安慰我。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我，我必须自我安慰，所以他的情感不向外面，不向人倾诉，所以他的情感非常内敛啊，就是有什么喜怒哀乐都是自己来处理。这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孤儿的心态的时候，弟兄姐妹实际上也是在暴露你生命当中那些孤儿的心态。然后呢，那个他还会就说这些人的心、这些人的情感、这些人的喜怒哀乐，他不向别人去倾诉，然后他也不相信。有谁真正的在乎他？有谁真正的能够安慰他？有谁真正的能够帮助他？这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说他不相信有人能够承认他，有人能够爱他，所以说要靠自己来证明。这个证明自己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一种孤儿的心态。而且要做很多的事情来吸引人的注意，包括祷告，在孤儿的心态当中的祷告，都是想要说，就是要来，要来，你知道，我很会，我很能，到教会里面的服侍。 在公司里面的表现，其实都是为了证明，其实都是为了表现。其实弟兄姐妹哈，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你千万要知道，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你如果在这样的心态当中表现的话，去祷告的时候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属灵的话，其实这样的心态是神不喜悦的。而这样的心态其实也是对，这种也是对，也是对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帮助的。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心思意念当中，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这样的人会显得自私，因为无依无靠，我必须得自我满足，我必须得自我奋斗。然后呢，他会常常走到哪里，他感觉到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他不能够真正的融入一个一一种很有爱的环境当中。因为他不相信人，所以当不相信人的时候，他的心不像能打开，而他的心态里面是没有人接纳我的，我是不被接纳、不被包容，而且人会恶待我，人会恶待我，而且对人的说话、对人的行为，总是从一种比较恶的角度去思考人家，然后呢，他的心里面也会装着苦毒。会装着这种抗拒，因为这些人或者我的环境或者人都是对我不公平的，还有他里面生命当中充满恐惧，你知道，恐惧的灵是伴随着孤儿的灵的，孤儿的灵，然后没有人保护我，所以我是要靠我自己生存的，还孤儿的灵非常的喜欢增进。比较，而且孤儿的你非常的喜欢嫉妒，所以那个嫉妒之灵也是伴随着孤儿的你的，也是伴随着孤儿的你。那孤儿的心态的来源，在这个康麦克牧师讲了四个来源，第一个是从撒旦而来的。他这里面讲到一句话哈，有的他就讲到了撒旦反叛神了以后，他就成了第一个的孤儿。可能很少有人这样讲，可能有人说，他是孤儿吗？其实，在圣经当中讲到神的众子，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神的儿子就看见人的女儿，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讲到，就神的儿子看着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这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些天使。在约伯记当中，我也跟大家查，所以他说撒旦反叛了以后，就成为第一个孤儿。从这个角度来讲，来理解不要去，我只有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在创造地上的万物的时候，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子。那圣经当中还有讲到天使的部分。也是用过神的儿子，但是天使是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圣经当中没有说，我们也没有揣摩，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讲到这个孤儿，这神在讲到，在圣经当中讲到这个，这个天使的时候是用过儿子的这个是我们在查经当中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康麦克牧师说他就成为了第一个孤儿，It's okay。是可以的，好吧？然后，所以这个孤儿的心态和孤儿的灵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是从撒旦，是从路西弗的反叛开始，第一个孤儿出现，因为跟神断开了。还有呢，第二个来源是从亚当夏娃，就是我们的原罪。亚当夏娃当他们在违背神的时候，反抗了神的以后，其实他们不但失落了在地上的权柄，而且也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就是让他们跟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因着这个反叛分离，他们也相当于失落了，不是他们拒绝。他们拒绝 那个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失落了神儿子的身份，因为我们想与神同等，我们就希望变得如神啊。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想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以后，就变得如神。那么我因着我们的犯罪，这个孤儿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来源，孤儿的灵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是其实从原罪的时候，那个孤儿的灵进来。所以地球上，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布满了一群孤儿。这个星球上布满了一群孤儿，只是有的人的孤儿的灵啊，就像那个裹尸布一样的，裹得紧一点；有的人裹得松一点，有的人裹了一层，有的人裹了10层的这种区别。但是大家生命当中不同状态的都有孤儿的灵。你说我没有，我跟弟兄姐妹讲哈，只要你有惧怕。你就在孤儿的灵的当中。其实，那这样说起来，我们谁没有惧怕？还有呢，就是孤儿的灵有一种很强的羞耻感。这就是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马上就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他们的羞，因为那种羞耻感就进来了。然后呢，要靠着自己来遮掩。哎，然后呢，神跟人之间断绝，这个孤儿的灵从。第二个来源来讲，是从亚当夏娃那样来的，还有第三个来源就是从破碎的家庭。比如说你在你的家庭当中碰见了一个，就是你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虐待，或者是特别是性侵，还有或者是掌控，或者是非常的软弱，然后或者是酗酒，或者吸毒，或者是背叛。最严重的就是父亲在外面有了外遇，抛弃了这个家庭，背叛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孩子的心灵里面一定要处理孤儿的灵啊。其实也不但只是父亲，包括母亲的背叛，母亲还有的时候，有的家庭当中，母亲特别。软弱就常常在病床上啊，而且那种死亡，终于怕妈妈很怕妈妈过世，怕妈妈，而且呢，或者有的情形就是，父母都很冷淡，家庭里面，父母都是那种冷冷的啊，家庭的气氛都是很不好的，也会。或者说家里面哪一个生病在床上啊，就是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孤儿的灵进入，或者是父母的语言暴力。那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呀，一家人都爱我得不得了，然后等到我一到我父母家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管教，而且粗暴的管教，就让我觉得我可能不是这个家的人。我不是这个家的人，虽然他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的父母，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粗暴的管教的时候，以至于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但是我的底气就是我的，从1岁到7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还有那个这个娘娘舅舅，他们给我垫了一个很厚重的底气，爱的这个底气。要不然的话，如果我在这个原生家庭当中，那个孤儿的灵也会非常的强。还有的时候，父母的吵闹，父母吵闹，弟兄姐妹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他们觉得他们的天塌了，所以你们千万为了孩子的缘故，父母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闹。啊，这个也会让孤儿的灵进入，就是那种破碎的家庭会让孤儿的灵进入。还有一种是通过社会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就是因为充满了竞争，所以父亲缺席，什么丧偶式教育就没见到过父亲。这个其实父亲这个位分，这个身份的。 在家庭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中间的弟兄或者我们中间的这些父亲们，你们一定不能够缺席你孩子的成长，他的时间就很短，你尽量的让他的这个童年啊有一个美满的，那个充满爱的童年，这对他一生来讲，让他用一生就是面对他。用他的美满的童年，充满爱的童年去面对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好有底气，行吗？就是父亲的缺席，丧偶式的育儿，这个会让孤儿的宁静呢。还有一种，这个通过社会文化又其实分为三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就是这个父亲的缺席啊，因为竞争啊，这个挣钱养育。但是实际上，就让孩子的生命当中缺乏了父亲。还有一种是带有爱的条件，这带有条件的爱，就是你成绩好，我就爱你；你成绩不好，我就不爱你。就没有让孩子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让孩子的生命当中就是经历天赋那个无条件的爱。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从来都觉得，孩子乖的时候我就爱你，孩子不乖的时候我就揍你，我就骂你的。其实这个特别的伤害孩子，也容易让孤儿的宁静到里面来。你去跟你的孩子讲，不管你怎么样，你的成绩好，成绩不好，爸爸妈妈都爱你，都是作为你的。这个永远的后盾，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爱你的，啊，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你让孩子的生命当中充满这样的底气，对他的一生是非常的重要的。本身我们的里面其实就有从上面，从撒旦，从我们的这个原罪而来的孤儿的你。然后还有的就是破碎的家庭，但是我觉得就算不破碎，我们父母也都还在，但是我们那种啊有条件的爱啊，你成绩这个样子，你还想让我给你买东西？你成绩这么差啊，你长得这么胖，或者你怎么不听话，我怎么会跟你？这些话都会让孤儿的灵甚。沉寂借助，因为我们没有彰显天赋，那个不带条件的爱，好吧？还有一种，透过社会文化，因为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充满了竞争，所以我们也要去竞争。这种竞争增进的影响，也让这个孤儿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也让孤儿的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说，我们。一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同时，我们也借由这一些的教导来让圣灵显明我们是不是在孤儿的灵严重的捆绑当中。那孤儿的心态，孤儿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表现，就是我们会过度敏感，我们会容易生气，我们容易被冒犯，啊，容易。当你觉得哦，他说这句话，他就是想要怎么的时候，然后呢，你一定要注意到，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个孤儿的你？通常孤儿的你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冒犯的。还有一点，特别喜欢表现，啊，做什么事情都希望表现在人的面前，要人看见，人表扬，人接纳，人肯定，然后利用人事物的。来，就是跟人的交往当中，好多的时候都是这个人可不可以被我是就是来利用人家，所以在这样的心态当中，而且孤儿的灵因为缺乏肯定啊，缺乏从就这这身份的认同，所以孤儿的灵会很自卑的而一个自卑的人是就是。既对自己不满，又缺乏的这种价值感，然后呢，其实对自己也很苛刻的。 就拧巴，其实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说，这个时代他们要什么自洽？你要接纳，你要肯定，你要那个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还有孤儿的您比较容易上瘾，那些大多数上瘾的人，是因为他在爱方面、在价值方面得不到肯定的时候，他就去吃、喝、吸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他里面的需要，但是其实是满足不了的，但是就比较容易上瘾。还有孤儿的您比较不容易顺服权柄，因为他觉得权柄就是对自己的不公平，所以在孤儿的您的心态当中的人，会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比较难顺服权柄。这个包括他在公司，还他不但不容易顺服权柄，其实在孤儿的您的当中的人，他比较不太敢去跟权柄建立一种真实的亲近的关系，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跟父亲相处啊，所以孤儿的灵，一方面不顺服权柄，另外一方面他也不能够跟权柄建立这种比较良好的关系啊，比较良好的关系。然后呢，因为孤儿的灵觉得没有人可以安慰我，所以他是不太这个信任人的。所以他是不太向别人敞开的，所以他的心里面已经充满了各样的苦毒、怨恨、不饶恕，他也不会去跟人说，他只是在往里面收，然后也不向人去倾诉，也不去向人释放。然后孤儿的你很害怕被批评，内心其实有孤儿的你，人的生命是那个心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冒犯，很不能够承担责任，而且很害怕被批评，因为他害怕被背叛。然后呢，他对金钱、名利、身份这些方面有非常强的追求，因为他需要来确认自己的身份，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很难相信天父的爱，很难相信天父的爱，不知道神的良善，不知道神在我们在神眼里的宝贵。你跟他说，你知道在神的眼里我们如宝如尊，他听过没有？他听过。但是他相不相信？他从心底里面真不太相信。所以我昨天在服侍，在这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讲到说，她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发生的可能是件好事。我就对她的这个可能，因为这些语言其实有的时候是表明自己的心态的。当我们觉得可能是件好事的时候，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讲过的一句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全是好事。只是你打得开，打不开，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所以，就是有孤儿心态的人很难相信天父的爱，就算天父是爱的，都是爱他们，爱他，爱他，爱他。啊，像我这种就是没有在教会当中做太多服侍的，我在金钱上没有太多摆上的，可能这种爱到我这个地方就要差一点。哎，爱他们那些属灵的。爱他们那些追求的，爱他们那些教会里面奉献多的，我这边大概不行。你知道，其实我先生跟我的比较，就是我确确实实的生命当中缺乏一种不带条件的天赋，就父亲的爱。然后他呢，就是在这种蜜罐里面泡大的，他的爱方面，他就没有这种太大的缺乏，我真的，你看我这个样子的追求，这个样子的来 在基督里面，我就发现，在对天父的爱的方面，对天父爱的相信的方面，他真的天生的就比我强，因为他那个不是说他就没有孤儿的灵啊，但是他孤儿灵的捆绑，或者说就像拿撒路的那个裹尸布一样，他就只捆了一下两下，我捆可能捆了十下。捆得我十下，所以我要是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要在跟神的亲密关系当中，或者在医治释放当中，我才能够达到他的那一步，而且跟我相比特别有安全感，啊，跟我相比就是天父爱我，怎么会不给我呢？没有，我现在没有，是因为时间没有到，哦，那个底气，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有些弟兄们讲，他们说：“哎呀，是那个工作压力太重了，啊，我怎么能够躺平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努力工作是努力工作，但是你的心态可以没有那么多的重担。”他说：“谁能够这样呢？”我说：“小鹏就有这样本事。”我真的看到他就有，就是这个情绪也特别的平稳啊。最重要的是他里面的那个底气，他觉得。天父爱我的，啊，我现在在这些好像看到他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是因为时间没有到嘛，所以他努力，但是他没有对那种未来的忧虑。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孤儿的心态，我们讲了那么多那么多，都是对啊，就跟人的交往当中表现出来。最重要的孤儿的心态，最妨碍的是妨碍我们认识。相信、领受天父的爱，好吧？大概这些就是在那个康麦克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的一些总结。那如何断掉孤儿的爱，孤儿的灵呢？第一个你要认识到，第一个你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说我们的那种自我防范，或者说我们当中的那种惧怕，我们的增进比较，它。就是往深处讲，都是从孤儿的这个灵出来的，而孤儿的灵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与我们的灵的父亲隔绝了，所以那个孤儿的灵进来，那如何处理？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其实奴仆的灵也是这个意思。人就害怕，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有对着未来的担忧、对疾病的害怕、对这个就很多的惧怕，是因为孤儿的灵。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那个就要进入到儿女的位分当中，那么。我们就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现在是有一位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命为我们舍了，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阿巴父。然后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在大家，我看一下，今天是星期四啊。花一点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去光照，求圣灵光照我们。星期五，我们这个星期五来处理孤儿的灵，好吗？好，那现在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内容，然后现在是什么？有人要回答有问题是吧？问
是
题，
明天，我们是
好，
在上一次，就是我们放录像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对话框里提了一些问题，所以
OK，
现在我放在对话框里边的这11个问题是我们上次收集到的。然后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如果现刚才在明姐讲解的时候，如果你又产生了更深层的问题，现在也可以提在对话框啊。那明姐，我们就先处理现在已经出现的这11个问题吧。
那对话框里面有问题呢？
对，现在对话框里我已经放，我要不然我不用，就是你再往前滚一会，滚一下就会看到。我现在我刚才放在对话框里边的有11个问题。
可以再放一下，我前面也没有啊。
好，那我来。
你再看一下。
好的。
啊，第一个，郭尔的您是不是无父的思维模式和信念系统？这个郭尔的您，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不是说你就你的父母双全你都在，是当我们的生命犯罪了以后，跟天父，我们万灵之父，我们灵魂的父亲啊，分开的时候，这个郭尔的您就进到我们的思维模式和信念系统当中了。啊，第二个，重生的基督徒就不再存在孤儿的灵了吗？我刚才讲过的，孤儿的灵是在我们的魂的部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坚固营垒，而魂的部分的救赎是一生的，因为在当中，我们因为有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重生的基督徒依然可能在孤儿的灵的捆绑当中，好吧？很在乎别人的评判，是不是孤儿的灵的一种表现？是的，第四个，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容易就想起从父亲来的伤害，身体的暴力以及语言暴力，也是孤儿的灵吗？是的，当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受到父亲的伤害，孤儿的灵一定进入。然后你在，因为这种介入了以后，其实当父亲对你有身体的伤害，就打，还有语言的暴力的时候，其实这种是愤怒的灵，还有对这个 abuse 的虐待的灵也伴随着孤儿的灵介入啊，好吧，这个总是担心配偶会背叛是孤儿的灵的表现吗？是的，非常不容易信任人，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容易嫉妒，非常容易怀疑人，对自己比较小气，对别人比较慷慨，是否是孤儿的灵？其实这些好多好多，我跟弟兄姐妹讲到一点哈，其实孤儿的灵是我们生命当中好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吝啬的灵啊，好表现、嫉妒的灵，它最深下去还是因为我们与跟我们天上的父的分开，孤儿的灵介入，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容易进到我们的里面，或者说这些小气的灵，或喜欢表现的这些心态，或者说这些我们或者叫它灵的部分，就容易伴随着孤儿的灵介入。如果有不被处理的伤痛，所以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当中，我们都看到生命这些弟兄姐妹，比如说他的苦读、怨恨、不饶恕，其实也是根于孤儿的灵。所以孤儿的灵是我们许多生命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反叛神，与神隔绝了以后，这个是我们最最最大的这个最大的问题，这个第八个问题呢，是说孤儿的灵和老我怎么感觉一样的呢？这实际上就是我昨天在跟弟兄姐妹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有的人提到的啊，就说你如何区分，这个坚固的营垒。我说这些很多的灵哈，就是，嫉妒的灵、愤怒的灵，还有这些孤儿的灵，它其实在我们魂的部分啊，魂的部分，这魂的部分分为两种，一种是坚固的营垒，一种是老我。有的人就问说如何的区别？我想了一下，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何区别哈？比如说我的老我是蛮爱世界的。然后，那个购物上瘾的灵，就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你知道，这个购物上瘾的灵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就叫它坚固的营垒，对吧？灵的部分，坚固的营垒。然后，这个老我就是因为爱世界嘛，就喜欢这个爱世界的心是我们的老我。那么，怎么样处理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需要 分的那么的，因为这个坚固的引垒跟老我是纠缠在一起。虽然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了，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那么你就看透过他的表现啊，就是我就有这个购物癖、购物上瘾，同样的一个东西我得买。比如说购物到什么地步哈，我一个摩托车的头盔，我买5样。不同颜色的，显然看来是有上瘾，那你就处理这个上瘾。那老我的部分不要爱这个世界，我就用神的话来更新我。所以，你孤儿的灵和老我怎么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纠缠在一起的，啊，没有这个老我，孤儿的灵，如果你心意更新而改变，其实你的生命当中有好多的灵是。比较容易，就是也有可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离开的，好吗？第九个，有没有生活中更多的例子，更多详细的说说哪些是孤儿的灵？这不是刚才说了那么多嘛，对吧？孤儿的灵的表现，我们都讲了，过度的敏感，容易刚才重复的，你再好好的去把它听一听，好吗？这个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孤儿的灵啊，第十个问题，孤儿的灵四个来源感觉都有，要怎么样彻底的断开孤儿的灵呢？第一个你要意识到啊，第一个要意识到，第二个呢，要我们可以做医治释放帮助，这个就是，然后更重要的是要在神的道上面扎根。啊，是神的道和神的灵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心意更新而改变的是神的道和神的灵，然后医治释放是用神的灵、圣灵来破除和斩断、驱除掉这些裹尸布，但是你依然要需要用神的道来更新，啊，最彻底的对我们生命的更新，我希望大家明白，还是神的道。但是我们也注意，在神的领就是一直释放，好吧。出过孤儿的领，但是我觉得这些征战应该是要持续的、持续的、一直的，到那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你的生命会有感觉，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孤儿的灵作为坚固，在你的生命当中坚固引垒？所以我们在我们魂的部分是一生之久的，就是在地上的一生，我们都在魂的救赎当中。当然，我希望大家，比如说，哎，不是都赶过了吗？啊，不是都赶过了吗？咋还有呢？好像就赶不 work 呢？不是的，我觉得有的灵，我们是一下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离开。比如说，我觉得改虚弱的灵，但是孤儿的灵实际上是很深的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孤儿的灵除掉赶出孤儿的灵，我们要常常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啊，常常意识到，你这种惧怕。就是伴随着孤儿的灵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离开啊！所以，属灵征战和医治释放，其实是让我们形成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警觉啊！但是不要觉得说啊，赶了没有用啊，不是的，也是就是他会，特别是这种很深的，在你生命深处很深的这些孤儿的灵啊，你要常常的。这个意识到，并且就是不允许给他有任何的立足之地，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吗？好，然后哇，这么多问题，婚外出生的女儿也需要父亲的陪伴，为了外面孩子的健康，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父亲离开原来的家庭，而可以离婚？No，我不觉得是。哦，因为你在外面有了一个非婚的女儿，然后你就为了这个女儿就应该来，要求这个父亲离婚，来介入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其实这个婚姻啊， 我不太愿意对别人的婚姻做你该结还是你该离还是怎么样的啊？他即使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错误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父亲应该很深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很深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寻求神对他的带领，而不是我们这里的你应该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这个样子。那婚外生的女儿当然需要父亲的回拜，陪伴，她应该加倍的来爱这个孩子，然后她如何来走这后。那个后面的路，这个父亲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赦免、神的帮助，好吗？
我想后面的问题跟前面的问题应该是有连贯性，
对，然后怎么样断开这个孤儿的灵，不伤害到孩子，该怎么样做？这就是医治释放的工作嘛，对吧？这个就是一次示范，认罪悔改，气绝断开。我们会来处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今天到明天，如果你觉得你有孤儿的灵的那个的话，我们还是要记住我们一次示范的那五步：第一个辨认出来，对吧？第二个要饶恕。饶恕就是我们要饶恕，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还有其他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有饶恕。你如果对谁耿耿于怀，你还想要得到医治释放，这个是就是你的那个，就相当于这个杯子你的盖子没有打开，你说那个怎么浇灌进去？你必须打开，饶恕就这么重要，所以神的恩雨才能降下，神的医治释放才能进来。好吗？饶恕，然后完了以后认罪悔改，你的为着自己对神的不信为着自己可能因为孤儿的灵造成了对周围的人的伤害，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在星期五的祷告会的时候做医治释放的工作，对，好吧。
爱讲理，争对错，也是孤儿的灵吗？
对呀，因为孤儿的您觉得是因为孤儿的您觉得没有人能够指导我，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帮助我，得靠自己，我得要有主见，所以我得到的意见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意见，所以他对那个对错，对于那个，就是他所认为的道理是有非常强的坚持性的。
是，
好，大概就这些问题吗？我们是聚会到几点钟啊？
我们到还有10分钟，还有13分钟到半点啊，因为咱们不同时区，咱们那个时间不一样，所以我就不说几点，就是还有23分钟，
是到9点半吗？北京时间。
对，北京时间是9点半，
北京时间9点半的话，应该还有23分钟吧？好，那。我的分享和回答问题就到这里，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要提的？
大家可以现在哈，也可以再想一想。哎，又来了，看这问题要成堆来了。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做医治释放需要属灵的遮盖吗？
当你们在这个平台上面，你们就有属灵遮盖。第一个神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属灵遮盖。然后在地上，神放下。当你们在云上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的属灵遮盖。
下面一个问题，
喜欢命令别人是孤儿的灵吗？但是至少这个是掌控的灵。喜欢命令别人。
那个就是老觉得很孤单，是孤儿的灵吗？
是，非常的孤
就是老
单。
是觉得孤单的要死要死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大的孤儿的灵哈。
还有一个问题吗？刚才
还有
啊。
一个问题， 和人住久了就忍受不了对方的缺点，想要离开。这个和孤儿的灵有关系吗？
那个，你的生命当中，明娟的生命当中是有孤儿的灵的呀。但是呢，我觉得，跟别人相处久了，忍受不了对方的缺点，想离开，这个是在常态当中嘛？就说，那你真的碰见一个很糟糕的人，对吧？你要离，就受不了了，要离开。那这也不能说明，哎呀，就是我总的来讲一句话，我们在这个地方问有孤儿的灵吗？就像我们在问有罪吗？一样的。当那个我们跟天父分开了以后，那个孤儿的灵就进来，所以人多多少少都是有孤儿的灵的。那孤儿的灵的表现，你看看，不就是罪人的表现吗？所以不同程度的都有孤儿的灵。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讲，然后我们等到星期五处理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明白说，哦，我没有，我没有。如果你在那里，如果你在那里说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在自欺和仇敌的欺骗当中啊。所以这个和人处理处久了，还有孤儿的你有一个情形就是非常的自私。非常容易受伤害，非常容易被冒犯啊，这些都是孤儿的灵的表现。还有讨好型人格，不是喜欢讨好型人格，那个懦弱惧怕。因为孤儿的灵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很强，他有的方面会表现得很强势，他就是掌控也进来，然后就是坚持自己的一些。孤儿的灵还会表现得很弱的方面，表现就是讨好型人格，生怕得罪别人，没有底气嘛，那不敢冲突，懦弱啊，害怕关系分离，这些都是孤儿的灵，所以孤儿的灵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灵的一个最深的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说，哎，来，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虚弱的灵，而我们。这个开始来处理的是孤儿的灵，因为孤儿的灵是很深的根，好吗？爱责备跟孤儿的灵有关吗？有关，每一个人都有孤儿的灵，所以确认自己是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很重要的。但是如何能够确认，就是要把孤儿的灵给他从生命当中拔掉。对，好。讨好型人格的人其实也是孤儿的灵啊，他是孤儿的灵一种弱的表现，孤儿的灵的强的表现。我要表现，我要尊敬，我要比较，我要嫉妒，我要靠抓，我要靠那。孤儿的灵的还有一种表现是弱项的表现，就是哎呀，我千万不要得罪人，哎呀，我是无依无靠的，哎呀，我跟别人一吵架，我肯定赢不过。不信主的人可以医治孤儿的灵吗？比较难。我跟大家讲的医治释放，通常都是神儿女们的特权，所以最重要的是先把他带到基督里面来，好不好？
你刚才讲的五项能不能再说一遍？我没记住那五项。
什么五项？
你一个是认识到这个，然后悔改啊什么的，就是认知是孤二的零，然后是悔改，然后第三个是啥我忘了，因为我刚进来没听清。
是不
哦，
是问
没有
如何处理孤儿的零？
啊？如何处理孤儿的灵在后面讲。今天不是重点，今天的重点是让你我在想啊，可能孤儿的灵这个星期五还先暂时不要处理，我们再往后面放一点点，就下个星期学了以后我们再处理，好吧？就是因为好多人还不是很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个星期，对不起啊，我改一下，这个星期暂时不处理孤儿的灵，让大家对孤儿的灵有更深的认识。那个下个星期康麦克牧师的信息会分享说如何处理孤儿的灵，好吗？我们今天先认识到这一部分，处理是还下个星期讲，还有我们的那个周五的祷告会处理，好吗？
嗯，小明
好。
姐，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刚才我知道了，在这个讨好型的那种是孤儿的人，那么在现实世界里边，你越讨好别人，越被人家欺负。但认识主以后，我真的感到主里边的这份爱，这个家所临的家，远远的比我自己家人更值得住出于天父的爱。所以，我呢也是有，哎呀，人家为我祷告，因为我这段人生路又没有他们的陪伴，不可能的。所以，我真的，我现在就说，你老是想到别人，对自己好一点。啊，自己都不舍得，哎，那这是不是孤儿的人呢？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
就说
你说对别人好，对自己那个
简
不
单，
好，
对我自己也不是不好，就是我自己很简单，
你自
因
己
为有
很简
家，
单。
哎，因为有家人陪。
这个关乎的是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是讨好型的心态，还是说感恩的心态？嗯，但是那个师姐妹，你身上孤儿的灵很明显，嗯。所以还要继续处理，好吗？嗯，对对，你的生命就是有的人，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孤儿的灵。嗯，自从我们跟天父隔绝以后，那个孤儿的灵进到每一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心态当中都是孤儿的心态啊。但是有的人的会严重一点，有的人的会轻一点啊。我遇见的比较轻的一点，就是我老公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我在处理的时候，我会知道有的人比较严重，好吗？
啊，不是，你说我讨好别人，我真的是心里边是感
啊，不，没
谢，
有，我没有说你讨好别人，
啊，讨好，
我没有下这样的这个结论说你讨好别人，我是说我在跟你的接触当中，我知道你生命当中孤儿的灵比较明显，好吗？我不是在说你讨好，至于你是讨好还是怎么样的，你在神的面前去求圣灵光照你，是说我说这样的事情，我到底是在讨好啊，想要抓住，希望人肯定我，希望人这个我，还是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大方，嗯，好吗？好，嗯，好，是不是？孤儿的灵。我那个康麦克牧师讲了，它不是一种邪灵，而是一种心思的这个是一种心思意念，是一种心态，好吧？嗯，但是其实这些心态的后面，我们都在讲了嘛，喜乐的心、喜乐的灵，然后这个忧伤的灵，这些其实也是一种灵，对吧？嗯，但是不要都。归到邪灵的里面去，但是是一种不合神心意的这种属灵状态。嗯，好，
明显前面问题，明显
如
都
何
没有。
让天父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是一个过程。嗯，如何让天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完全？一方面我们用神的道，一方面用神的灵来处理受害者心态。是什么灵？受害者心态其实也基于孤儿的灵。受害者心态还有一种就是，也是伴随着孤儿的灵。受害者的心态就是常常觉得别人都要加害于我。你说是不是有孤儿的灵的影子？嗯，但他有的时候他就会，有的人表现的就更加的严重。觉得周围的人都是要加害我的话，那这样的情形就是就在这方面就需要更加的处理，就包括受害者的心态也需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掉。嗯， 明姐，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漏过了，说不信主的可以医治孤儿的灵吗？
我刚才回答了呀。我刚才
啊。
回答了，对，这个通常医治释放是神儿女的特权，所以一个人他需要处理孤儿的灵，先要把他带到基督里面来，要不然的话赶出去又在，赶出去又在，因为没有神的灵，还有神的话来让他里面重新被建造、被更新。嗯，对，身体的医治不一定。就说，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信耶稣，耶稣才医治你的疾病，不一定的。但是心灵的这个 医治释放一定需要这个神儿女的位分，所以医治释放是神儿女的特权，所以这样的人先带他信主，为先为他的得救祷告，好吗？别人伤害自己的痛苦经历，经常在脑海里播放，是孤儿的灵吗？不能够赦免，不能够饶恕，苦读怨恨，苦读怨恨，就先处理这些，赦免和饶恕，好吗？对，不
并且
停的追
不同的
星，填补虚空，是孤儿的灵吗？你上瘾的通常都有孤儿的灵，包括追星。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追星的话，是说明他真正的没有好好的进入救恩。所
那
以，
老师。老师，你
说
刚才说那五项能不能再说一遍？
哪五项啊？
就你说第一个是认知，这是孤儿的灵；第二是认罪悔改；第三，因为我这儿我有点乱了，所以没有抄下来。
你是说让我们如何来处理医治释放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学了很久的这个医治释放了，那我再讲一遍啊，那我
哦，
再讲
谢
一
谢谢
遍，
谢，嗯。
就是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属灵征战的学习当中所学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在弟兄姐妹中间做医治释放，也是按照这五个步骤来的。第一个步骤是辨认出来，这个辨认呢又分为五个方面。对，我先这个样子哈，我先跟你说五步，先说了哈，辨认，把这个有哪些的灵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医生望闻问切的是一样的，把它辨认出来。第二个部分是饶恕。你要免人的债，神免你的债，这是属灵的律啊。第三个步骤是认罪悔改啊。第四个部分弃绝断开破除斩断啊。第五个部分是宣告，宣告我从此以后属乎耶稣基督，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的罪，宣告，然后祝福他。这个第一个部分辨认的时候是这个，如果我们要跟谁做医治释放，让他讲述从五个方面哦，把这个第一个部分的五个方面，这个把它写进来哈，就是最第一个是你要去辨认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家里面有没有拜偶像的情形，因为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是拜偶像。所以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叫除我以外别无真神，不要去拜这些偶像，这是一个哈。这个第一个，这个在辨认的时候，第一个是从他家族里面有没有拜偶像，第二个他的原生家庭，就是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要来听。比如说，有的人在原生家庭里面受到暴力的对待，受到性侵等等的。从原生家庭对他造成的伤害，还有父母就是离异的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这是他原生的家庭，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在性方面的有没有犯罪，因为性方面的犯罪会邪灵入侵的很重要的管道是从性方面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们要远避淫行啊，然后第四个方面是堕胎。堕胎的话会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说这个是会造成生命当中很大的破口。然后第五个部分是你的内在的誓言，就是我是不可能爱男人的，因为男人都是一些这个坏人。都是会背叛我的这些内在誓言，还有错误的思维模式，这个也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啊，就是要处理的。大家，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第一个是辨认出来有哪些的灵介入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我跟你讲，每一个需要处理的都是孤儿的 最先的、最深的深处是孤儿的灵。就是孤儿的灵，是我们一犯罪了以后，跟神一隔绝，这个孤儿的灵进入啊，这个先把它辨认出来。第一个辨认，对吧？第二个饶恕，一定要饶恕，你免神，你免人的债，神才免我们的债啊。第三个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除掉，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做医治释放、医病赶悔的话，你把这个罪认了以后，就是除掉那堆垃圾。让黑暗势力，让这些各样各样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立足之处啊！辨认，对，哦，你看这有姐妹已经把它打出来了，对，认罪悔改，然后破除、斩断、气绝、断开，然后宣告和祝福，这已经有了，谢谢谢谢那个黄燕。看到没有？大家看到刚才黄燕贴在这个对话群里面的这五步，看到了没？可以把它照下来。好了，
明姐，刚才又有两个问题。
两个什么？好，我看一
一个
下。
是信主了，但是对属灵征战比较抵触。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为他做医治释放，驱逐孤儿的灵？
你可以为他做一次示范，其实还蛮需要个人配合的。但是如果他是你至亲的，比如说你的老公，他就是跟你是一体的嘛，你就带
是的，
他认罪悔改。
嗯，
但如果在你的这条血线上面的，其实是可以的，先帮他破除斩断，就是说有的呢是。因为他个人的配合，所以就很快能够解决。但是说，如果在你的血线当中的，比如说你的先生跟你是一体的，带他认罪悔改，然后奉耶稣叫你，因为你的先生跟你在灵界是一的，所以帮他处理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问题要看你，对，要看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信主了，但对属灵征战抵触，先为他祷告。除掉那个对圣灵惧怕的灵，好吗？还有就是孤儿的灵是对天父的爱的不幸造成的。孤儿的灵实际上是不是对天父的爱的不幸？孤儿的灵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与神隔绝，那造成的根源不是讲的这个四个吗？但是孤儿的灵会影响我们对天父的爱的相信，然后因此其他的谎言、其他的邪恶的、其他的这些灵可以经过伴随着这种破口和我这犯罪的情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坚固的营垒，好吗？不信主，先为他的信主祷告。好吗？然后学习孤儿的灵的这个课程，要先学习属灵征战吗？对的，我们这个平台上已经学了1年多的属灵征战。现在这个属灵征战的学习，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学过的话，你要现在赶紧到平台上去补啊，因为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五个步骤，我轻轻一点就过去，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了解了，但如果你刚刚到这个平台上面来的话，你需要补，那就是在平台上面去学习，那个属灵征战那个系列，好吧？再确认一下，孤儿的灵不是一种邪灵，而是一种病态、错误的思维模式和这个一种心态，哪些人我可以代他认罪呢？所有的人呢？我替万人代祷啊。好吧，好，那我现在把时间没有了，我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今天是 Sophie 在主持哈，我把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明姐。我们好像已经听出来了，明姐感冒了，是吗？
不是刚才。因为这几天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平台上面有人说：“小明姐，你有没有时间？我可以跟你聊几分钟。”没有，因为我一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刚才是可能有一点点赶，没关系，很快就好的。
好的。
没有。
好，那哎呦，这时间掌握的真好，大家时间掌握的好，好，那么我们就请黄燕姊妹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再大吧，天父恩典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师，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孩子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心意，天父啊，你真的是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圣灵宝会师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虽然我们在地的父母家庭破碎不堪，或非常的不完全，主要我们自己的婚姻，亲子关系也陷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里，但是主，你今天开了我们的眼睛，就让我们能够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神儿子的身份。主啊，在这一条路上，你每一天来引领我们。当我们每当我们再次的遇见这一些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些孤儿的心态的时候，让我们马上的能够反应出来，马上的就是站在神儿子的身份上，来到像个非常单纯的孩子那样来到父神的面前，享受父神的慈爱，主，你可以在一切的关系、一切的生命里面做翻转的工作，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是依靠天父，我们享受天父的爱，依靠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在这一系列的学习当中，每一天每一步都有你的引领，感谢赞美主。愿我们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聚会结束。下一周的今天，我们是学第二课，第二课是如何胜过孤儿的灵。所以，可能我们今天有好多问题，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的得到回答哈。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再见。